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智仁。
好，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高龄社会已经来临哦，尤其呢，台湾在预计哦，在115年的时候，高龄人口会超过20%，成为超高龄社会。
是的，
所以因应这样的人口的结构变化呢，其实在经济上也会带来非常多的冲击哦。比方说，像在医疗跟长照的需求就会快速的增加。当然，在我们的国内的消费以及呢劳动力上面也都会受到很大的调整啊、比方说像是所有的财经的相关政策也会有改变，
对，
比方国际贸易啦、市场产业、消费需求跟基础环境，像是我们的居家甚至包括我们个人都会有一些调整。
不过因为人口老化呢，它不是只有台湾在发生，因为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些议题。那再加上呢，这个相对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呢也急速减少，所以呢工作年龄人口呢它也必须要延长它的退休时间，所以有时候它也会快速的高龄化。那这当然对于整体的这个社会经济它会是一个考验。那如果呢从抚养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人口老化抚养的重这个负担呢当然也会比较沉重哦。那之前我们也邀请这个老盟的秘书长来，那我们也做了一些分享，就是我们希望也创造他们的第二或第三的人生，也是希望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西方的国家呢，其实在2005年其实就已经有提出一些人口老化可能会对于经济产生危机的一些看法。那当然呢就是目前呢大概都有一些跟人口老化有关的隐性的支出，比方说像退休金啦、健康医疗或者是长期看护的费用等等，但是呢要怎么样一起来对抗所谓的老年的贫穷的问题哦，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未来的一些挑战。
其实在台湾呢，我们的劳动力参与率呢其实也是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哦。像在台湾呢大概平均劳动率45到49岁有80%以上的参与率，但是进入到50岁以上呢，劳动的参与率就急剧的下降。那台湾呢在劳动力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退休的这个年纪是比较早的。好，所以要怎么样来像刚刚博士说到的，怎么样来设计第二或第三人生，好，是当务之急。
是的。
那另外呢，在台湾面对高龄化的这件事情，当然也推出了长照2.0，也行驶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很显然的，在第一线的这个照顾服务人员的人力是不太足够的，还有在相关法令上面或者是在照护员的一些负荷其实是比相对比较沉重的，所以还有待有一些政策的调整跟修正。好，像比方说长照是不是可以更普及以及在地化呢，可以帮助台湾在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时候做一些准备。
那我们应该如果用65岁来做一个退休的分水岭的话，那15到64岁呢，事实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作年龄人口了。那在民国101年，它呢这个占总人口的比率会达到最高峰，之后就开始往下降了。所以呢，在之后呢，我们再配合刚才提到的115年会成为一个超高龄的社会，那可以想见哦，其实在劳动力呢在当中呢它会有一些短缺，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因应。那在日本跟韩国呢，他们当然在政策上也都有鼓励中高龄或高龄者呢他能够留在这个原有企业，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负荷没有办法那么重，所以呢是不是能够减时、减薪、减量，那这种用渐进式的退休的方法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那过去在这个电影上面呢，我们看到一些高年级实习生哦，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说他们用部分工时约聘，就是用非典型的方式来参与劳动市场。所以学者也在这边也提出了一些职务在设计，还有强化留任比较年纪长的工作者的补贴措施，以及在职延长或是弹性工时等等，来提高中高龄的参与以及就业机会。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 在各国呢也都把退休年龄往后延到65岁、嗯、那像德国跟新加坡他们是延后到67、嗯、英国呢更是计划要延到69岁、哦、而且预计从2020年每10年会向上调整1岁、嗯、所以以后可能要80岁才能退休
对，当然我是退而不休的，
没错没错、
啊、对，那当然我们如果从另外角度来看、哦、就是其实当大家呢如果活得健康活得老，那事实上呢其实它也有一些商机、嗯、所以呢其实搞不好呢也正好是一些消费市场成长的机会啦，
没错，
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银发族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变成银发族、嗯、那我们会发现呢我们个人生活形态会改变、嗯、家人生活形态也会改变哦，然后还有世代的这个嗜好还有一些变化都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嗯、所以呢这个是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
嗯，所以我们说这个未来也是个银发经济哦、嗯、就是说在这个高龄社会当中也依然会有一些消费嘛、嗯、那么消费相对来说就会商机，对中高龄世代来说消费的关键不在年龄而是相关的变化，
对，
比方说像刚刚不是提到的各式各样的变化、嗯、那退休后男性呢根据统计他们最常做的活动就是夫妇共同出游、啊、还有散步慢跑或是晨操、嗯、那可能就会运动相关的产业，
对，
还有整修房屋好木造啦好或者是自己动手做 DIY、嗯、好或者是购买股票基金、嗯、还有换车好，所以在这时候呢的大部分银发族虽然是有钱但是、嗯依然要符合他们的需求他们才有可能会掏钱出来，
对，那当然了不能够小看的就是这个女性的市场
很会买
嗯，所以呢在消费的这个主力上面呢、啊，其实女性的银发族说不定也有她的这个消费力哦。
嗯，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银发族呢他会优先消费什么呢，能够解决三不困扰的这些产品，
嗯，
所谓的三不呢就是不安不满跟不便，
嗯，
那如果能够来协助解决这些问题呢，哎，他就会这个愿意来做消费咯。
嗯， 嗯，那么在银发族不安的这个部分呢，举例来说就像是健康、嗯、对健康不安经济不安还有对孤独，能够解决这三个的、嗯、他们都会买单哦、嗯、比方说有一些民歌演唱会啦、嗯、好或者是有一些的独特的嗜好属于那个世代的他们都会消费。
嗯，
那还有像是在中高年女性哦、有一些例子就像是有个运动产业、
嗯、
他们因应女性的一些想法所以做了一些调整，比方说女性不喜欢跟男性一起上健身房啦、
嗯、
不想要让男性看到自己运动的样子、嗯、然后或者是呢也觉得这个经济上面有一些负担，好，所以就有业者呢针对这些的需求他们在运动的形态上面就完全的符合他们的期待、
嗯、
也因此呢这个业者的发展就非常的好。
嗯，如果呢我们仔细注意呢最近呢在坊间呢也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它的书名很可爱叫做不老经济、
嗯、
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在讨论这个银发生活产业的一些专书，那在当中呢他提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三步对不对，
对，
他这里也提到的是6怕，就是呢高龄者呢有6大的怕点了。第一个是怕生病，因为呢在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有体力衰弱或失智啊等等的问题。第二个呢是怕没有钱、
嗯、
比方说呢他或许还能够工作那但是他不想要做什么、
嗯、
那他也担心他的这个积蓄被人家诈骗了，所以怕没钱。第三个呢怕无聊，就是呢怕没有人可以说话，然后呢有时候想要学东西可是呢又没有学习的管道、
嗯、
第四个呢怕尴尬、
嗯、
这个尴尬呢指的就是想要活得很优雅又有型，那可是呢你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这个让自己呢变得优雅一点。
嗯，
那另外呢第五个是怕无能为力，
对，
有时候东西无法搬动啦、啊、有时候想要旅行可是体力又不足。那第六最后呢就是怕死后不安、
嗯、
要怎么样呢这个去描写自己的故事、哦、给后人知道、
嗯、
然后呢要这个勇敢的断舍离，要做安心的告别。我想这都是在目前呢非常重要的高龄者他心中的一些话。
嗯， 嗯，没错，就是高龄的这件事情呢每一个人都会必经的历程、哦、
是的，
所以依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专家好好来跟大家分享哦。
嗯、
在这边我们就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我不怕他们觉得我奇怪觉得我傻，我不怕人家会太过激动太过冲动，只要你相信自尊的直觉来得最快，我不怕我的天因为你而改变。
生活 好理财，
世伟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巨人。
好，在前两集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遗产哦，就是说死后的财产的转移。嗯，那我们在生前呢，就会叫做赠与。那赠与当然也会有税务相关的问题。嗯，在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的就是 CFP 国际认证高级理财规划顾问方世伟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Jason 好。
笑鱼好，李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好，
欢迎杰森。
所以在赠与税的部分有哪些要留意的事项呢？
是，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说一个 give and take 或是 give and receive 的概念嘛。嗯，一个人给，那另外一个就是拿。嗯，无偿哦。嗯，一般正常来讲，如果财产移转有些是买卖。嗯，我们今天不是讲买卖。嗯，讲的是无偿移转。嗯，无偿移转才是赠与嘛。
对。嗯，
所以实际上这个是在遗赠税法的第四条实质赠与这一块，听众大家互相交流用这种方式就很好记，就是说其实遗产税跟赠与税有点像一体两面。嗯，生前的就是赠与。嗯，无偿的死后就继承。嗯哼，好，再来还有一个是赠与跟所得的思维。嗯，遗产赠与所得这三个好像有点像是环环相扣的部分。假设我给了那个小孩子一笔钱，嗯，为什么小孩子不算所得？因为我源头已经刻过赠与了。嗯，所以拿到，所以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说，受赠取得、遗赠或继承取得的是免税所得。嗯，除了法人以外。嗯，因为法人的赠与，法人没有赠与税，因为赠与是遗产的附加税。嗯，那一般正常法人会假设他永续经营。嗯，他只会有清算而已。嗯，他不会死亡。嗯，一般我们认为法人是不会死亡的。嗯，所以在所得税法有规定，就是说法人的赠与有可能哦，公司行号给个人，就是一个法人给个人。嗯，因为法人没有办法缴赠与税的。嗯，就变成拿到的人要去缴所得税。嗯，所以又变成一体两面。嗯，给的人如果不算赠与，拿的人就要算所得了。嗯，好，所以在赠与的过程中，可能我们一般正常最了解就是主要的赠与的话是在遗赠税法的第四条是实质赠与。嗯，但是可能要比较留意的是遗赠税法第五条提到的视同赠与。
视同赠与。
嗯，好，但是在我们提到视同赠与之前，我们先提到说其实一般正常遗赠税法在第二十条里面的规定里面哦，很多东西是不计入赠与总额的。嗯，其实零零总总有很多项。嗯，但是其实有几个点跟遗产税有点不一样，就是农地这一块。嗯，可能如果有些您的长辈或者有农地的，嗯，在遗产税里面，农地跟上面的农作物啊，是当作扣除而减除。嗯，但是要农地农用五年。嗯，所以有时候看到有些人继承农地去种一些比较不用特别整理的东西。嗯，可是，在赠与税法规定哦，是要赠与民法138条，我们前几天有提到那个民法138条的法定继承人的部分。嗯嗯嗯，才是不计入赠与总额。嗯，如果赠与把一块农地跟上面的农作物赠与给非民法138的这些人，并不是不计入赠与总额哦。嗯嗯，还是跟一般的地一样是要列入赠与的。嗯，所以很多人会提到说啊，农地就直接是免税，没有。嗯嗯嗯嗯，你要看是不同的税制有不同的状况。嗯嗯，但是在整个不计入赠与总额这一块，还有两个大家平常比较会有接触到的，第一个就是夫妻之间赠与。嗯，夫妻之间赠与是一个不计入赠与总额。嗯哼，这可能民众也都了解，夫妻之间赠与是不计入赠与总额。嗯，第二个，子女婚嫁。嗯，子女婚嫁的话，假设他是1月1号，假设他110年1月1号。嗯，开国第一天要做那个赠与的话。嗯，他是往前推六个月。嗯，在他结婚的时候往前推六个月。嗯，往后推六个月，父母亲有各100万赠与是不计入赠与总额。嗯。所以其实这两个是大家比较常会遇到不计入赠与总额。嗯嗯，但是我们刚刚提到在夫妻之间赠与这一块，嗯，有几个部分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嗯，就是说因为夫妻之间赠与不计入赠与总额是蛮能够了解的。
对。嗯，
那夫妻之间不计入赠与总额之外，还有一个也要可以留意的是，虽然不是赠与税，可是这个也是一般民众可能会有遇到的。嗯，夫妻之间赠与如果是土地，嗯，土增税可以递延，可以暂时不缴。嗯，否则一般正常赠与不肯不缴土增税嘛。
对，
因为土增税只有继承才免征。
是，
但是夫妻之间如果赠与的话，嗯，可以适用土地税法28(2)。夫妻之间相互赠与土地，土增税可以递延缴纳。嗯，但是有一件事情，如果哎，听众听到这个，要听到后面的后续哦。嗯，如果未来这个受赠人不管是先生或太太，嗯，要去把这个土地卖掉，哇，那这样土增税缴的会比之前多。嗯，只是说有时候在做财产分配的时候，是先赠与给太太，不会全部都给小孩。嗯嗯，所以这一块部分，夫妻之间赠与这一块部分，虽然不计入赠与总额，但是有一个要非常留意的。嗯。就是我们在前几集有提到死亡前两人赠与特定人，当然含配偶嘛，嗯，要回继承遗产总额。嗯，一般叫做视为遗产。 如果你记不起来，请记我的中文名字就知道了，视为遗产，好不好？遗赠税法十五条。但是这件事情，如果通常会有这种状况，实务上是先生或太太其中一个有点重病了，
嗯，
他要赶快把财产移转出去，
嗯，
而且他的剩余财产又比那个生存的那个还多，
嗯，
这时候有可能这样的这个决策会让走掉的人遗产税会缴更多，
嗯，
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死亡前两年赠与给配偶，要回继承这个人的遗产，
嗯，
但是又没有赠与税可以扣，因为夫妻之间是不计入赠与总额。但是这个所有权已经移转给生存配偶这一块，就不能再行使差额分配了，
嗯嗯嗯。
因为最重要的点是，民法一零三条之一规定，遗赠税法也有规定，
嗯，
夫妻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请求出来的金额，假设是1000万，
嗯，
这1000万未来在遗产的申报书可以当做扣除或减掉，
嗯嗯。
所以这件事情有时候一个决策可能没有做哦，
嗯，
缴1000万，做了缴1200万，嗯，哇，那这样就有点可惜，
嗯，
就是说我没有做任何规划，
嗯，
假设缴1000万，
嗯，
就做了这个规划之后变缴1200万，
嗯，
哇，那这样的话就会觉得，但是有一个不会是完全是不好的部分，
嗯，
有些是这样的部分是，如果他移转给配偶是比较属于现金，
嗯，
是为了要预留缴遗产税的，
嗯，
这就可以，
嗯，
所以有些事情我们看厘清问题的时候都是资产规划绝对没有标准答案，
嗯，
只有适当跟符合他的需求，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就比较重要，
嗯，
因为赠与这一块真的会有影响层面也是蛮大 的，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一集是先提到赠与这块部分，
嗯，
那我们下一期就会提到视同赠与跟一些相关税制到底由谁缴一些赠与需要注意的地方。
嗯，
所以刚刚之前讲到这个案例，就是说先生病重的时候刚刚把财产移转出去嘛，
对，很多人这样嘛，对不对？
对，所以更好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一般正常来讲，第一个是要先盘点资产，当然说，
嗯，
照顾生病的是重要，可是我说要盘点资产，
嗯，
而且盘点的是剩余财产，
嗯，
不是盘点他登记财产，
嗯，
因为民法一零三零之一条，这个夫妻是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
嗯，
这个很蛮多民众都知道，
嗯，
但是我们稍微细节一点，
嗯，
剩余财产有主要有几个财产是不含在里面的，
嗯，
第一个是婚前，
嗯，
婚前财产不用差额分配，
嗯，
再来是您跟您先生或太太的财产，
嗯，
登记的财产中，
嗯，
如果是继承来的，
嗯，
或是别人给的，
嗯，
这个也不用行使差额分配，
嗯，
所以之前就有发生过登记财产比较少的人被登记财产比较多的人差额分配。
嗯，
有人说怎么会这样呢？因为登记财产多的人，他的财产都是继承来，他的主要财产继承来的，
对，
所以他剩余财产很少。
嗯，
而且还有一点，在差额分配也要留意是，那个土地跟房屋不是用实价来鉴定价钱，
嗯，
是用法院认定的建价。
嗯，
所以这个有时候这种，我们再回到那个小细节，其实有时候都是相关的权利。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人说这个重不重要？其实当自己遇到的时候，真的蛮重要的。
对对。
遇到的时候就找 Jason 啊，
找李博士。
好，所以呢，在今天呢，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赠与税哦。那下一集呢，我们还会继续再跟大家谈。好，那在今天呢，也再次感谢 CFB 国际认证高级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
谢，
谢谢。但是你让我很快乐，给我的改变还有很多很多，我觉得我已经成熟，不懂你在什么时候开始和别人不同，因为喜欢这件事要很久，原来却只是个念头，在我学会喜欢的时候，是你让我练习着温柔，而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做错，是告诉我，在我学会喜欢的时候，有你让我幻想着以后，我知道我的爱要学的还很多，但至少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走，在我学会喜欢的时候，是你让我练习着温柔，而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做错，你得诚实告诉我，在我学会喜欢的时候，有你让我幻想着